短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到十四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到十四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同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棹，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
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
好高兴今天有机会一起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那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记载呢？
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记载呢？
耶稣复活以后，
耶稣复活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
有好多的凭据咧，活活咁样显俾使徒睇噃。
经文说有40天之久，他向他们显现。
其实有40天之久咧，就向他们显现。
今天的经文就是记载在这40天里的某一天。
今日嘅经文咧就记载喺呢40里边嘅某一日。
复活的主向他的门徒第三次的显现。
复活嘅主向佢嘅门徒第三次显现，
让他们再一次亲眼见到复活的主。
让佢哋亲眼再次睇到复活嘅主，
亲身经历复活的主。
亲身经历复活嘅主。
复活的主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
复活嘅主唔系一个虚构出嚟噶。
不是一个幻觉。
唔系一个幻觉。
更不是一个鬼魂，
不是一个鬼魂。
复活的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复活的主是看得见摸得到的，
是可以说话，是可以吃东西的，
是可以说话，是可以吃东西的。
复活的主不是冷冰冰的。
复活的主不是冷冰冰的，
好像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一个主，
好像遥不可及高高在上一样。
复活的主还是像以前一样，
复活的主还是好像以前一样，
还是那么充满慈爱怜悯，
充满慈爱同埋怜悯一样，
还是那么去愿意的去帮助人，
就系咁样愿意去帮助别人，
去引导人，
去引导人，
甚至亲自去服侍人，
甚至咧亲自咁样去服侍人。
我们把主耶稣在湖边向门徒显现的这段记载，
我哋喺湖边啊，主向人显现呢段记载咧。
就是文馨姐妹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
就好似文心姐妹啱啱读过呢段经文。
我们大致把它分成三个场景。
我哋大约咧就将佢分做三个场景，
来体会主耶稣对门徒的爱，
嚟到体会主耶稣对门徒嘅爱，
体会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体验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场景。
第一场我们看一看，
天将亮的时候，
天将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耶稣站在岸上。
这里有以彼得为首的七个主耶稣的门徒，
这里是彼得为首的七个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看到他们出海打鱼，
我们看到他出海打鱼
啊，这里的海就是提比利亚海，
就海呢就是提比利亚的海，
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加利利湖。
其实我们就很熟悉的加利利湖啦。
不少圣经学者都批评彼得他们打鱼这件事情。
不少的圣经学者都批评彼得他们打鱼的事情啊，
认为他们这个是重操旧业
啊，话他们呢重操旧业、哦，
没有去好好传福音。
冇咁样好好去再传福音，
没有去做他们当做的事情，
冇再去做佢哋当做嘅事情，
辜负了主耶稣对他们的期望，
辜负咗主耶稣对佢哋嘅期望。
因为三年前，
因为三年之前，
主耶稣正是在加利利湖，
主耶稣正喺加利利湖，
呼召了他头几个门徒，
呼召咗呢几位嘅门徒，
要他们从今以后得人如得鱼，
要佢哋从今以后得人如得鱼。
而且门徒们当时也确实是抛下了渔船，抛下了渔网。
其实呢，门徒当时真系抛下渔网，抛下渔船，
抛下了一切去跟随耶稣，
抛下咗一切去跟随耶稣。
但门徒们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加利利湖呢？
但系门徒当时点解会喺加利利湖呢？
那是因为耶稣在受难以前，
就系因为耶稣喺受难之前
就清楚告诉过他的门徒。
就好清楚咁样话俾门徒听，
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我复活之后要喺你哋之前去加利利去。
这是耶稣亲自对门徒讲的，
就系耶稣亲自咁样对门徒讲。
而在耶稣的空坟墓外面，
就喺耶稣嘅空坟墓之外，
天使大家记得哈，对这妇人们还这样说了同样的话。
就是天使对那些妇人呢都是讲同样的说话，
也让他们去告诉门徒主耶稣复活后要往加利利去，
就让他们跟门徒说主耶稣复活之后就要去加利利了。
但耶稣或者是天使都没有告诉这个门徒他们见面的具体的时间，
但是主耶稣和天使都没有具体这样告诉门徒他们会面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门徒们是在等待耶稣的出现，
所以呢，嗰阵时嘅门徒其实系等待紧样主耶稣再出现。
在等待嘅过程当中，
在等待嘅过程当中，
门徒也需要吃东西填饱肚子
啲门徒都要食嘢去填饱个肚噃。
那他们就选择去打鱼，
佢哋就选择再去打鱼啦。
因为门徒当中本来就有很多是渔夫，是吧？
因为门徒当中里边都好多系渔夫嘅。
那一边打鱼一边等主到来。
就一边打鱼一边就等着主耶稣再回来，
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我就觉得是很合情合理的事。
那换了我，我一定也跟彼得去打鱼了。
如果换着我，我一定跟彼得去打鱼了。
总比无所事事要好，是吧？
总比无所事事这样好啊。
那打到鱼可以吃，
打到鱼就可以吃，
多的鱼还可以卖钱补贴生活，
多了鱼就可以卖钱去补贴生活，
何乐而不为呢？
何乐而不为啊。
天将亮的时候呢，是长夜将近的时候。
天将亮的时候就是长夜结束的时候，
是新的一天即将开始的时候，
是新一日即将开始的时候。
那我就很喜欢早晨刚天刚亮的时候，
我就好中意天刚亮的时候啦，早晨的时候，
因为是充满希望，
是充满了希望啊。
但对于这群门徒来说，
但是对呢班门徒来讲，
这却是一个充满失望的时候。
是充满了希望的时候，
加利利的人都是在晚上打着灯在湖里面打鱼
，加利利的人都是夜晚，就在那里打鱼的。
我们刚才读到门徒们忙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们读到呢门徒呢就忙了整整一个晚上，
但却没有打到一条鱼，
但是都没有打到一条鱼。
如果你是这七个门徒当中的一个，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门徒，七个门徒里面其中一个呢，
你当时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你当时会是什么感受啊？
相信一定会很失望很沮丧，
相信呢都是一定是很失望很沮丧了。
门徒们打了一晚上的鱼，
门徒呢打了一晚的鱼，
一定是又累又饿，
一定是又肚饿又攰，
可能还又冷又湿，
可能咧又冷又湿啊。
他们打了一晚上的鱼，空手而归。
佢哋打咗一晚嘅鱼，但系咧空手而归。
心里面可能是烦躁不安的，
心里面咧可能系烦躁又不安。
忙了一晚上，一无所获。
忙咗一晚咧，一无所获。
新的一天，吃的可能都还不知道吃什么。
啊，过咗一日咧，可能都唔知道要有啲咩可以食。
接下来生活又怎么办呢？
啊，接咗嚟咧，生活点样搞啦？
他们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忧。
我哋心里面咧有好担忧。
那对门徒来说，
对门徒嚟讲，
他们的主刚刚被钉死，
佢哋嘅主啱啱被钉死。
当时的社会对基督徒很敌意，
当时嘅社会对基督徒咧亦都好敌意嘅。
基督信仰呢也是被逼迫的，
基督嘅信仰系被逼迫嘅。
虽然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虽然主耶稣系复活，
虽然他还向门徒显示了已经两次了，
虽然佢同门徒系显现咗两次，
但突然又不见了，
但系突然又唔见咗，
主现在在哪里？
主而家喺边度？
门徒将来应该去做什么？
门徒将来要去做乜嘢？
怎么样去生活呢？
点样去生活呢？
对于未来，他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问号。
对佢哋嚟讲咧，未来系好多嘅问号，
有很多的不安，
有好多嘅不安。
而就是当门徒在这样沮丧失望的时候，
就系当门徒喺嗰阵时又沮丧又失望嘅时候，
在这样的人生的十字路口，
喺呢个人生嘅十字路口，
一大清早。
一大个清早，
主耶稣就来找到他们。
主耶稣就找揾到佢哋啦。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的每一个挣扎，每一个软弱，
我哋每一个挣扎，每一个软弱，
我们每一个需要，
我哋
都知道。
需要主都知道。
主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主。
主系满有慈爱怜悯嘅主。
他是顾念我们需要的主。
佢系顾念我哋需要嘅主。
他当年主动的去找到门徒。
他当年主动这样找到门徒，
他今天也主动找到我们，
他今天也都主动这样找到我们，
主接着各样的人，
主找到各样的人
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把他的爱带给那些人，
将他的爱带给那些人。
上周宣教年会李伟强牧师提到，
上周宣教年会李伟强牧师提到，
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呢，
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上帝借着他，借着角声这个福音机构呢，
上帝藉着他，藉着角声这个机构呢，
就把灾区所需要的这些捐款啊，一些他们筹到的，就及时送给有需要的人。
就藉着他们呢，就将这个及时筹到的捐款呢，就送到去灾区，
帮助灾区的这些人重建学校，
帮助当地的人呢，重建学校。
那在人看来，
在人来看，
这是李伟强牧师和角声这个机构做的事情，
就是李伟强牧师和角声布道团他们所做的事情。
但如果不是上帝的爱，
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爱，
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安排，
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安排，
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的，
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的。
2008年地震发生的时候，
2008年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和洪川也在成都，当时
我和洪川呢当时都在成都。
那当时地震离成都不到100公里，这个震源，
当时地震的震源离成都都不够100里。
那我当时在一个保护动物的机构工作，
我当时在一个保护动物的机构里面工作。
那地震以后呢，我们机构马上就准备要进入灾区救援。
地震之后呢，我们的机构马上呢准备去进入灾区。
我们虽然是救动物的，
我们虽然是救动物的，
但我们的很多这些兽医啊，还有护士都是各个国家来的，经过良好训练的。
我们的兽医啊、护士啊，都是从各个的国家来到，他们都经过很严密的紧密的训练的，
对基本的救护啊、药物的使用是非常熟悉的。
对基本的照顾啊、药物的使用啊，都是很熟悉的。
所以当地政府一看，就给我们有一个批文，还有专门要贴在那个 车前面才可以进去。
当时呢政府呢就给我们一个批文，贴在一个车里面才可以进去的。
那我就知道当时要进入这个灾区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就知道呢当时要进入灾区呢就非常都不容易的。
因为有太多人太乱。
因为有很多人是很乱的。
那我们机构在当时是地震的第4天就拿到了许可证。
我们的机构呢当时在第四日呢、拿到这个、进入证。
要进去的地方呢根本不能是去重灾区的。
要进入的地方呢根本都不是重灾区。
所以那天我听到李伟强牧师分享。
所以那天呢我听到李伟强牧师的分享。
我就知道如果不是上帝开路。
我就知道不是上帝开路。
如果不是上帝的带领。
不是上帝的带领。
李伟强牧师他是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进到灾区的。
李伟强牧师是很难在第一时间进入去灾区里面。
而且从时间上来看。
而且从时间来看。
李伟强牧师原本是住在生活在加州的一个人是吧。
李伟强牧师、他、基本上是住在加州的是不是。
在太平洋的另外一边的人。
在太平洋另外一边的人。
怎么可能在地震那个时候他刚好就在中国呢？
为什么会在地震的时候刚好在中国呢？
还能够很快地进入到灾区呢？
而且很快地进入到灾区呢？
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上帝的安排。
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是上帝的安排。
主知道灾区的人他们的需要。
主知道灾区的人需要帮助。
他就主动差派自己的仆人。
他就主动地差派他的仆人。
去到他们当中。
去到他们当中。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把上帝的爱和真理带给他们，
将上帝的爱和真理去给到他们。
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有没有像当时的门徒一样？
我们有没有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
在难处当中，
在难处里面，
在失望无助的时候被主找到的经历呢？
在失望无助的时候被主找到的经历呢？
我们教会的二楼有几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见证集。
我们二楼有几本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集，
其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类似的经历。
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类似的经历，
他们把他们的见证写下来，我们收集在那个见证集里面。
他将见证写下来，我们收集在这个见证集。
他们可能是还不认识主的时候，
他们或者是还不认识主的时候，
或者是当他们人生遇到难处走到尽头的时候，
或者他们在人生难处走到尽头的时候，
主耶稣就主动地来找到他们。
主耶稣就主动地来到找到他们，
来帮助他们，
去帮助他们。
过去这段时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好几家人都新加入我们教会的。
过去呢有几位弟兄姊妹，几个家庭都新加入我们教会。
我再次欢迎你们，也鼓励你们有机会可以去把这些见证集寄来看一看。
我欢迎你们也都鼓励你们有机会拿见证集去阅读去看。
那主耶稣主动来找到我们，
主耶稣主动这样找到我们，
不光是来看看我们而已，
不是单单来看看我们这样的，
他还带我们，带给我们及时的安慰，
他带给我们实际的安慰，
带给我们指引和帮助，
带给我们指引和帮助，
就像当时主找到他的门徒一样，
就好像当年主找到他的门徒一样。
他不只是在岸边看了一眼打个招呼而已，
他不是只是在岸边看一眼打招呼，
好像给门徒看看，看看我复活了第三次了，你们要记得就走了。
又或者跟门徒说，你看看我复活了，看看我了，跟着就拜拜走了。
主是清楚地给他们有指引，
主耶稣是亲自这样给他们有指引，
为他们解决他们当前的难题，
为他们亲自这样去解决当时的难题，
给了他的门徒非常及时的帮助，
给他门徒当时及时的帮助。
主的爱是可靠的爱，
主的爱是可靠的爱。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场景，
然后我们接着来就看第二场的场景。
主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主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门徒们在这个时候从船上看不清楚主耶稣的样子，
门徒当时在船里面就看不到主耶稣的面的样子，
可能是因为清晨又隔得很远，有一百米远差不多，
又或者当时是清晨早上大概都很远，有一百米这样这么远。
但他们听清楚了主耶稣问他们的话，
但他们听清楚主耶稣问他的说话，
耶稣站在湖边，
耶稣站在湖边
远远地问他们，
远远这样问他们，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小子你们吃了东西没有？
耶稣在这里称他的门徒为小子，
主耶稣在当时称他们做小子，
修订本的翻译呢把它翻译成孩子们，
小子呢当时的翻译就是孩子们，
英文是写的是 children，
英文呢写着就是 children，
所以是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
就是孩子你们有没有吃了东西？
大家可以体会哈，这是非常亲切的称呼
啊！大家听到咧呢个好亲密嘅称呼啊，
就好像父母在呼唤自己的孩子一样，
就好似父母咁样呼唤佢嘅孩子一样。
耶稣问他们有吃的没有？
耶稣问佢哋食咗嘢未？有冇嘢
食？更准确的翻译呢？
准确嘅翻译咧，
是有吃的鱼没有？
啊，有冇鱼可以食咧？
鱼都没有打到，是吧？他们打了一晚上，哪来吃的鱼呢？
鱼都没打到，打咗一晚都冇鱼，边度有鱼啊？
于是我们就看到下一幕。
咁我哋就立刻睇到
主耶稣在岸上远远的开始指挥门徒。
啊，主耶稣远远咁样咧，就喺岸上边指挥门徒，
让他们把渔网撒在船的右边。
啊，让佢哋将个渔网咧撒喺船嘅右边。
结果门徒打到满满的一网的鱼。
就使个门徒咧打到满满嘅鱼，一网嘅鱼。
这个场景大家觉得熟不熟悉啊？
这个场景咧，大家觉得熟唔熟悉啊？
应该很熟悉哈。
啊，应该好熟悉啦。
因为两个月以前我们才讲过类似的一段经文。
因为大约两个月之前咧，我哋先讲到类似嘅经文。
如果你还记得话，
如果你仲记得，
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同样是发生在加利湖边的一件事情。
记载喺路加福音第五章，亦都记载咗差唔多嘅事情。
同样是门徒打鱼打了整整一个晚上一无所获，
同样呢都是门徒在船上面打了鱼一晚都打不到任何的鱼。
可就当耶稣让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叫彼得将船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要下网的时候呢，
他们也同样打到很多的鱼，
但是同样呢打到很多的鱼，
多到网都差点要破了，
多到咧网都差唔多要破咯。
当年彼得撒下渔网的时候，
当年彼得撒下渔网嘅时候，
一定没有想到会打到这么多鱼。
一定冇谂到点解会打到咁多嘅鱼啦。
那三年后的这一次，
三年之后嘅呢一次，
门徒们又下网的时候，
门徒们咧又撒网嘅时候，
也不会想到打到这么多鱼，
亦都谂唔到会打到咁多嘅鱼哦。
因为前后两次他们下网的时候呢，
因为前后两次他们他们撒网的时候呢，
他们都不知道都不认识这个说话的人就是主耶稣这个天地的主。
他们都看到不知道这个说话的人呢就是掌管天地的主耶稣。
但在这一天当他们再一次经历到类似的神迹的时候，
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再一次经历这个神迹的时候呢，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耶稣说话的那个门徒，
就经文里面讲的这个就是约翰
经文里面就讲话这个是约翰，
他马上就反应过来，
他马上呢就反应过来，
岸上的这个人不是其他人
岸上面这个人呢不是其他人，
正是他们复活的主，
正是他们复活的主，
跟当年的门徒一样，
跟当年的门徒一样。
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听主的话，
牧人愿意听主人的话，
愿意顺服他的指引，
愿意顺服他的指引，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
我们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
经历到他给我们各样的帮助，
经历到他给我们各样的帮助。
而我们每一次的经历呢，
但我们每一次的经历呢，
其实都是在经历主的信实和他的慈爱，
其实都是经历到主的信实和慈爱。
其实就像主耶稣当年对门徒说话一样，
就好像主耶稣当年跟门徒说话一样，
主耶稣今天照样常常的对我们讲话，
主耶稣今天时常都跟我们讲话，
只不过他今天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讲话
当年呢就是藉着圣经跟我们说话，
可能借着今天现在讲道对我们讲话，
又或者今日今时藉着讲道对我们说话，
借着主日学对我们讲话，
藉着主日学对我们讲话，
包括我们每周查经分享的时候，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他都可以对我们讲话，
包括我们查经藉着弟兄姐妹的分享，藉着这样跟我们讲话，
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
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
那前几天我们国语部的全年读经看完了这个尼希米记
前几天我们查经就看尼希米记，
本来有一个分享当时想分享，后来怕太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留到今天来分享
当时就想着有个分享，但想着就可能太长耽误时间，就等到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那在我读神学的时候呢
当我读神学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一组在练习要做一个演讲，要上台做演讲。
我哋几个同学咧，就一早就要准备上台做一个演讲。
那突然呢，小组里面就有一位姐妹就说：
啊，突然之间咧，组里边有一位姊妹就咁样讲：，
我觉得要在大家的面前，特别还要站在一个台子上讲话，那太尴尬了。
我觉得咧喺大家面前，特别系站喺台上去同大家讲嘢咧，就好尴尬嘅。
他说我会很不自在，
就我都系好唔自在嘅，
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高高在上，高人一等一样，
就好似自己咧就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咁样。
他觉得我们应该跟大家站在同样一个地面上，就是谦卑一点，好像
就好似我哋要同大家企喺同一个位置谦卑啲咁样啊。
那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来鼓励他。
啊，我哋几个同学咧就一齐嚟鼓励佢。
因为他不上去不行嘛，我们是一个小组一起都要上去，他不上去怎么行呢？
因为佢唔上去唔得啊嘛，我哋小组同一齐要讲噶嘛，唔得噶嘛冇佢。
咁告诉他你要放轻松一点。
就跟他说大家轻松一点，放松一点，
要 take it easy
啊，要 take it easy
啊，但是所有的好多话都没有用，
但是讲了很多说话都没什么用啊。
这时候呢，我有一个叫 David 的同学说了一句话
啊，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叫 David 的同学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你不用担心
啊，那你又不用这么担心啊，
因为上台讲话这个是符合圣经的，
因为上台讲嘢是符合圣经的
啊， this is biblical，我还记得他讲
啊 ，biblical 系符合圣经噶。
那我们一下都不讲话，都很好奇啊。
咁我哋突然之间咧都唔讲话咯，我觉得好好奇。
站在台上去讲话、去讲演，还有什么符合圣经的有没有？
啊，站喺讲台喺上边讲说话，有乜嘢符唔符合圣经噶？
然后这个叫 David 同学一边说，就一边翻开《尼希米记》8:4。
咁呢个同学咧就一味讲一路讲，就打开《尼希米记》。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
我们一起来读。
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对不起，那儿多打一个字。那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因为当时以斯拉要向以色列民要宣读上帝的律法。
文士以斯拉咧就站喺呢个特别嘅木台上面咧，就要同大家宣讲上帝嘅说话。
都很惊讶 ，David。居然连这么一句不起眼的经文他都记得，
系好惊讶啊 ！David 咧，连呢句咁唔惊异嘅说话，佢都记得嘅。
但更让我们惊讶的时候呢，是这句话一讲出来，我这位同学马上就笑了，他就不担心了。
最惊讶嘅咧就系当 David 一讲呢句说话的时候咧，那个同学咧就笑一笑，跟住咧就唔系好怕咯。
圣经上的话就是主对我们讲的话，
圣经上面嘅说话就系主对我哋讲嘅话。
可以说是不同形式的，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就好像呢不同的事情呢，你们将网撒下去呢就必得着，
有很多主对我们的指引，
有很多主对我们的指引，
只是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太关注自己面前这个困难，
但很可惜呢，我们很多时候都关注住我们自己的困难，
或者太关注自己喜欢的事情，
又或者太关注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忽略了主的声音，
就忽略咗主嘅声音，
而就算我们听到主的话，
就算我哋听到主嘅说话，
我们知道了他的吩咐，
我哋知道咗佢嘅吩咐，
明白了他的心意，
明白咗佢嘅心意，
我们常常可能也不愿意去做，
我哋都好唔中意去做，
所以很难经历到主对我们的带领和帮助，
亦都好难去经历主对我哋嘅带领同埋帮助，
所以我们可能信心还越来越软弱，
又或者我哋嘅信心越来越软弱，
甚至还怀疑上帝的爱，
甚至要怀疑上帝嘅爱。
其实就连当年的门徒，
就算当时的门徒，
如果他们不按照主的命令下网的话，
如果他们当时不按照主的命令去下网，
同样打不到鱼，
同样找不到鱼，
经历不到神迹，
经历不到神迹。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遵从主的命令，
遵从主的命令，
是我们经历神迹、经历上帝的前提，
是我们经历上帝神迹这个前提，
是我们经历上帝的慈爱、得到他的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是经历上帝的慈爱祝福这个很重要的途径，
一个必要的环境，
一个必要的环境。
圣经中有很多有关人际关系的教导，
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人际关系的教导，
其中我们很熟悉呢，可能就是下面这一句，
其中我们很熟悉呢就是下面这一句了，
生气却不要犯罪，
生气却不要犯罪。
在座有没有生气的人呢？
在座当中有没有发怒的人呢？
那我其实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
其实我自己都是脾气不好的人。
生气的时候呢，我也说过好多让红川很伤心的话。
生气的时候呢，我都讲了很多令红川很不开心的事。
我甚至很生气的时候还摔过东西。
我甚至很不高兴的时候呢，就将东西丢掉。
我们家的那个 power fan 那个落地的电扇就被我摔坏了。
啊，我哋屋企嘅嗰个坐地线咧就俾我咁样整烂咗。
然后后来我把它修好了。
后来咧我将佢维修好。
但我以前呢总是给自己找理由。
但以前咧我总系将自己去揾理由。
我会跟洪川说我不想这样啊。
我同洪川讲咧，我都唔想咁样嘅。
我真是不想这样。
我真系唔想咁样嘅。
但我跟他说，我生气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啊。
啊，但系我发嬲嘅时候我都控制唔到自己啊。
所以我跟洪川以前是常常的吵架。
所以我同洪川以前咧就成日都闹交啊。
那谢谢洪川给我很多的包容，给我很多的很多的忍耐饶恕。
啊，多谢洪川咧，俾我好多嘅忍耐，俾我好多嘅饶恕。
他一直为我祷告。
佢咧一直都为我祷告。
他时不时找机会来提醒我。
佢时不时咧就揾机会提醒我。
有时甚至他让我看一个电影。
就或者咧带我去睇下电影。
我看了一半，我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
我睇到一半咧，我就知道嘅用意系乜嘢。
他在我旁边笑。
我就喺旁边咁样笑。
那个修好的风扇啊。
啊，或者呢、这个维修好嘅风扇咧。
虽然可以用啊，但是那个脖子老是歪的。
啊，虽然仲可以用，但系嗰个风扇咧仲系歪嘅。
所以我每次看到呢，也提醒自己生气不要犯罪。
所以我每一次睇到咧，亦都提醒自己生气却不要犯罪。
那圣灵也光照我，
圣灵亦都光照我，
让我真的看到自己没有遵行主的话，
让我真系睇到冇遵行主嘅话。
我开始努力学习控制自己的怒气，
我开始努力咁样控制自己嘅怒气。
控制自己生气的时候，我的言行
啊，控制我自己发怒的时候，我的言行。
感谢主，当我顺服上帝命令的时候，
感谢主，当我顺服嘅主嘅命令嘅时候，
我和洪川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很融洽、很甜蜜。
我同洪川嘅关系就变得好融洽啊、甜蜜啦，
就很少有吵架，
就好少去再闹交啦。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啊，
主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主嘅话系带着能力，
我们只要按着他的话、他的吩咐去做，
我哋只要按着佢嘅话、佢嘅吩咐去做，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和他的慈爱。
我哋可以经历到佢嘅大能同埋慈爱。
主耶稣爱他的门徒，
主耶稣爱佢嘅门徒，
主耶稣也爱我们，
主耶稣亦都爱我哋。
他不光主动找到他们，
佢唔单止咧系主动去揾到佢哋，
他不光是给他们及时的帮助。
佢唔单止系俾佢哋及时嘅帮助，
满满一网的这个鱼的供应，
满满一网嘅呢个鱼嘅供应。
主耶稣还陪伴他们，
主耶稣亦都陪伴佢哋，
还亲自的服侍他们，
亲自去服侍佢哋。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三个场景，
我接落嚟睇第三个场景。
门徒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门徒上岸就睇到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这是多么温馨的一幕，
系几咁温馨嘅一幕。
门徒们打了一整夜的鱼，什么都没有打到。
门徒打咗一夜嘅鱼，咩都揾唔到。
但在主耶稣的一句话下面，
但系喺主耶稣呢一句话里边，
他们打到满满一网的鱼。
佢哋打到一网满满嘅鱼，
而我想，即便这样，他们一定还是很累。
我哋睇到咧，当时咧，应对佢哋系好攰、好肚饿噶。
主耶稣作为门徒们的老师，
主耶稣作为门徒嘅老师，
被他们称呼为主，
被佢哋称为主。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佢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没有说：我让你们打了这么多鱼，你们快拿几条鱼烤给我吃。
佢冇咁样讲话，你哋打咗咁多个鱼，攞几条嚟烧俾我食。
他完全能知道门徒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多累。
他完全知道门徒当时是几咁攰。
他爱他们。
他爱他们。
怜悯他们。
怜悯他们。
所以当门徒上岸的时候。
所以当门徒上岸的时候。
主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炭烧鱼饼。
主耶稣已经帮他们预备炭烧鱼饼了。
可能有弟兄姐妹会想。
可能有弟兄姐妹会想。
主耶稣突然出现在岸边。
主耶稣突然出现在岸边。
他都在问这个门徒有没有鱼可以吃。
他要问这个门徒有没有鱼可以吃。
他从哪来的鱼跟饼做早餐呢？
他哪里有鱼和饼来做早餐啊？
他们说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都可以喂饱五千人。
我们知道主耶稣五条鱼两个饼都可以喂饱几千人，
都可以变出很多的鱼很多的饼，
都可以变出很多的饼很多的鱼。
变几条鱼几个饼给七个门徒吃，那一定不在话下。
变几个饼，变几条鱼，俾门徒吃，当然系冇问题啦。
因为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
因为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
那现在大家想象一下，
今天我们现在看一看了，
想象我们自己就是这一群门徒当中的一位，
我们自己是这群的门徒其中一位，
我们现在刚一上岸，
我们今天刚刚去上岸，
就看到主耶稣坐在火堆旁边，
就看到主耶稣坐在炭火的旁边，
正亲自为我们烤饼烤鱼，
就亲自这样为我们烤饼烤鱼，
还邀请我们一起来吃，
还邀请我们一起来吃，
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而当我们坐下来坐在火堆旁边的时候，
当我们坐下来坐在这个火边的时候，
那主耶稣又凑上来，
主耶稣又再来了，
拿着饼跟鱼，
拿着这个饼和鱼，
掰开饼，
扑开它，
递上鱼，
递上这个鱼，
亲自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面，
亲自这样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面，
那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这样会是什么的感受呢？
我觉得这是温馨而且不可思议的一个场景，
我就觉得是很温馨，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场景。
为什么说不可思议呢？
为什么说不可思议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因为那时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是战胜了死亡的主，
是战胜了死亡的主，
是有了荣耀的身体的主，
是拥有荣耀身体的主，
他不再受死亡的约束的主，
他不再被死亡限制的主，
他很快就要升到天上，
他很快就升上天上，
会坐在上帝的右边，
可以坐在上帝的右边。
那原本应该是这些门徒来感谢他服侍他才对的，
应该是那些门徒去服侍他感谢他才对的，
但主耶稣居然放下一切的尊贵荣耀蹲在火堆边，
但是主耶稣竟然放下尊贵荣耀蹲在那个的火边，
为他的门徒做早饭，
为那些门徒去做早餐，
好像为自己的孩子做饭一样，
就好像和自己孩子去做早餐一样。
经文这里说，
经文里面讲，
门徒们都知道是主，
门徒们都知道是主。
为什么知道是主呢？
为什么知道是主呢？
这里的主是复活的主，
这个是复活的主，
他的样子很可能发生了变化，
他的样子可能是发生了变化。
那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就是说耶稣复活后他的变了形象了，
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就说耶稣变了样子，
所以门徒认不出来，
所以门徒就认不到他。
但门徒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但是门徒看到面前发生一切的事情，
就确实的知道，
就确实就知道了，
面前这位正在面前这位这个人就正是跟他们朝夕相处三年的主，
面前所出现的就是朝日相见同他们一起三年的主。
因为独行其事的主的大能没有改变，
因为独行其事大能的主是没有改变，
而且主这样谦卑的服侍他们的那份爱没有改变，
而且主耶稣谦卑地服侍他们那份爱是没有改变。
这让我想起我以前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
这样令我想起当时是读书的时候，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
因为我跟洪川在这边没有家人，
因为我跟洪川当时是没有家人，
感恩节的时候呢，李牧师师母就请我们到他家里去，
这样这时候呢，李牧师和师母就请我们是去家里面
而吃这个感恩大餐，
吃这个感恩的大餐。
旁边那个不是洪川，而是另外一个我要讲的。
旁边那个呢，都不是洪川我们一起的时候
李牧师做了一大桌的菜给我们吃，
李牧师呢煮了一大堆的菜给我们吃，
我像现在大家一样，我好多吃过牧师做的菜都记得牧师做的鱼特别好吃，
大家吃过牧师的饭都知道牧师所煮的鱼呢就灵性好吃的，
很有意思这照片上面正好有一只鱼
好有意思呢照片那里真的有条鱼，
还有做了一大锅很好喝的汤，
也都煮了很大锅很好吃的汤。
那对于举目无亲的我们来说
举目无亲的我来讲，
当时就是回家的感觉，当时就是回家的感觉，
当时就是好像回家这样的心情一样。
Jeffrey 肯定也吃过牧师做的饭，
当时都吃过牧师所煮的饭。
那相信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吃过好多都吃过李牧师做的饭菜。
当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吃过李牧师话我们煮的
饭，有这样的经历，
有这样的经历，
像我们的 Jeffrey 弟兄一样
啊，好像我们一起这样。
那后来我去了加州工作，
后来我去了加州工作，
我发现我加州聚会的那个教会的黄牧师也很会做饭
啊，发现我们在加州那边的黄牧师都是用这样好吃的，
我都很惊讶这些牧师怎么都能很能做饭，
我们很惊讶为什么牧师都可以这样会做煮饭的，
到我这一代就已经变化很大了
啊，到我这代呢都变化很大了，
而且他们就是有什么做什么不用特别买什么材料，都做得非常好吃。
他们会做得好吃的都不用特别去买。
那我们在加州每次门训做完门徒训练以后呢，
当我们加州每一次做培训的时候呢，
我在做门训以前
做门训之前，
黄牧师为了方便我们几位弟兄
黄牧师为了方便我们弟兄姊妹几位弟兄，
每周都会做一顿饭给我们吃，
每一个星期都会为我们煮饭的，
每一次他都是亲自下厨，他不是去外面买的，
每一次他亲自下厨不会在外面买的。
那饱餐一顿之后呢，我们再开始门训
吃饱之后呢，我就开始去门训了。
后来为了鼓励当时我们那边教会弟兄们去参加那个 BSF
后来呢，为了鼓励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参加这个 BSF，
就是一个国际查经团契，
是一个国际查经的团契。
黄牧师每周会为七八个弟兄都胃口很好的七八个弟兄做很多饭菜
黄牧师都会为七八个很有胃口的弟兄姊妹做饭菜，
亲自送到教会
亲自这样送到教会。
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身边很多的牧者，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我哋主耶稣，我哋身边嘅牧者就系好嘅榜样。
包括我们在座好多的弟兄姐妹，
包括我哋当中好多嘅弟兄姊妹，
都用主的爱谦卑地服侍了很多的人，
用主嘅爱谦卑咁样服侍好多嘅人。
清晨的加利利湖边，
清晨嘅加利利湖边，
复活的主耶稣向他的七个门徒显现，
复活嘅主向亲自呢一班嘅门徒去显现。
主耶稣站在湖边。
主耶稣站在湖边，
问候他的门徒，
问候他的门徒，
指引他们下网打鱼，
指引他们下网打鱼，
又在岸边升上炭火，
又在岸边升起炭火，
亲手为他们做早饭，
亲自这样为他们做饭，
亲手把鱼把饼递给每一个门徒，
亲自这样将鱼和饼递给门徒。
简单的一个问候，
简单的一个问候，
一个邀请，
一个邀请，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所以处处都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浓浓的爱，
处处都让我们感受到主耶稣浓浓的爱。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
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耶稣对人的爱，
让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能够去效法主的爱，
要去效法主嘅爱，
活出主的爱，
活出主嘅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